请我们预备心，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继续安息圣日下午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赞美诗257首。主叫我尽心尽祷，一生一世不停，应许我有最忠贞自由高大生命，祷告，求主继续带领下午的聚会，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免。阿利亚，大家平安啊！下午要与耶利米的眼泪和大家彼此来分享啊。上午啊，甚至前几次我们都一直提到耶利米先知啊，他被神差遣，在犹大晚年传达警告。他做先知啊，长达40多年啊，那可以说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知。啊，他也是充满的感情，泪腺特别发达的一位先知，啊，所以有人称呼他为流泪的先知，啊，所以如果讲到流泪的先知，我们第一位大概会想到就是耶利米。那耶利米，难道他是泪腺特别发达吗？或许是这样，但是如果他的遭遇，啊，不足以让他流泪的话，即便是泪腺发达的人，大概也挤不出一滴眼泪，因为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他看到当时候国家败落的情形，而且敌人已经兵临城下，甚至已经烧杀掳掠了，由不得他还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冷静的情绪。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包括耶利米哀歌，有多处提到了耶利米他流泪，他的眼泪是有价值的。我们说人一生当中大概会流不少眼泪，从小到大啊，我们跌倒了啊会流泪，因为会痛叫妈妈啊，我们心里不快乐了，可能我们也会流泪。我们稍长啊，我们接触到的人事物常常不能够应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也会流眼泪。我们的亲人离开了，我们更是悲痛欲绝。有时候我们向神求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也会求到流眼泪啊。因此眼泪伴随着我们的一生。一个有感情、有意志、有智慧的人，有时候他得要流泪，因为流泪代表他的坚强的一面。俗话说，男人有泪不轻弹，但是不轻弹是男人的特色吗？当然不是啊。耶利米先知他就是常常流泪，约伯也流泪，他受到他朋友的误解，他百口莫辩，一时也说不清，秀才遇到兵，但是他怎么办呢？吵架吗？没有用。断绝朋友关系吗？无济于事。所以圣经说他只好转向神，向神眼泪汪汪。我们有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委屈，我们觉得说别人都不懂我的心，我要向谁诉说呢？还好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了。所以有一些人他心情不好，被人误解，他就向主耶稣祷告：主啊，天底下只有你最懂我的心，虽然别人都误解我了，但是主耶稣你知道我是清白的。所以眼泪有时候带来很大复兴的一个力量。我们从耶利米的流泪当然看到了，他的流泪好像没有办法挽回什么事情，但是至少他的灵性成长了。我们看到耶利米好像是一位强者，其实不是，在某些层面呢，他也似乎是一位弱者，因为他动不动就要哭，但是他的哭不是那种幼稚的甩态，他却是向神来诉苦。他知道神才是他的出口，他只有向神诉苦，他才能够从神那边支取安慰，也才能够重新获得振作的力量。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九章，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九章一节，893页， 九章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的泉源，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里呢，耶利米似乎已经看到了选民当中有人被杀了，到底被杀的人多少，但是惨烈的情况他亲眼看到，所以他不能做什么，只能用诗歌的一种表达，表达说我已经控制不了了，我要哭泣，而且哭泣好久。他说但愿他的头为水，他的眼为泪的泉源。人的头里面都装满水吗？不是。人的眼睛是泪的泉源吗？源源不断吗？似乎是这样。但是眼泪也有枯干的时候啊。他这里是用诗歌体的一种夸饰法来表达他的心中的悲痛。我们有看到有一些人啊，他遇到了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事情，一时无法发泄他的情绪，所以他就摔啊，就是撞墙啊，或者是把自己啊瘫倒在地上。我们过去有一位歌手伍佰的母亲啊，我们大概都听过他的见证。歌手伍佰的母亲有三个儿子哈，伍佰是老大。那在他们还没认识耶稣之前，父母为三个兄弟的前途啊，也是绞尽脑汁啊，特别为两个弟弟啊，一个是要去考大学，一个是要去啊找工作啊，那两次都带他们去庙里面拜拜，可是在拜拜的回程发生了大车祸。第一次是他的儿子，应该是老二，就死了。第二次呢，老三也死了，老二呢，老三跟妈妈，妈妈也受伤了。按照见证呢，四肢断了两只，而且昏倒过去。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儿子也死了，他没有被告知。当他知道他第三个儿子也死了，痛不欲绝，他求医生能够医治他的儿子，听说就是跪下去呼天抢地，拜托医生能够救他儿子的命。感谢主来接，因为这样后来他们有机会来信耶稣，来得到恩典。所以当时候的哭泣那一种悲痛也换得了他们能够蒙神的拯救，在灵性上能够有机会得救。当然伍佰他还没受洗，但是他的父母都已经受洗了。那耶利米先知在这里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因为他看到了，听到了有很多百姓已经被杀了，就像他这里所说的，说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在耶利米哀歌的一章十六节似乎也有同样的描述。那后面有很多这个情节因为他们犯罪多端所以神兴起的敌人来刑罚他们。到了第十节说，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多已逃去。这里是形容山河变色国家败落敌人已经攻破所以呢，这种悲哀更是值得来发泄。所以他说，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哭为这些山岭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哭泣的呢？当然是形容他的国家已经被敌人强权来侵入了，而且呢国家一片 一片的啊衰败啊，那个风云变色啊，这个草木皆兵啊，所以山摇地动啊，所以他为国家的失败、国家的败落来哭泣啊。那耶利米他也常常啊为了啊百姓的悖逆啊来哭泣啊，他也曾经因为自己的遭遇，他可以说是啊忍受很多的凌辱啊而哭泣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耶利米书里面，包括耶利米哀歌，我们好像他是不断的坚强坚强，他好像是一位啊永不能够被击倒的强者啊，不断的来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他坚强的一面，但是他也常常表现出他柔情万丈的一面啊，这个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啊，那他也不是没有冤屈啦啊。我们常常看到小孩子在学校或是在外面被同侪欺负了啊，或者是被老师长啊来误会了啊，他会回来啊觉得很委屈啊，看到母亲来了啊，他就眼泪汪汪啊，他就哇哇大哭，他们都误会我，我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很委屈。那我们说小孩子是这样，大人亦复如此啦。你说大人有时候伤心起来哈，失去理性哈，那一种拗的一种场面呢、啊，也不会输给小孩子啦。啊、哦，那这是人之常情啊，是一种感情的自然流露。当然，我们的感情要适度的来控制，啊、哦，才不会啊这样任凭情绪的发展。啊、到最后有时候呢会做出失去理性的事情。那耶利米呢，他在耶利米书的20章啊，他那时候啊似乎已经无法再忍受了，因为他处处受到了打压逼迫跟陷害、哦、那他又不能够擅离职守，因为当初神拣选他就是要他出来来传警告，神告诉他，你往我要你去哪里你都要去，我要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怕他们，你要坚强啊，因为我成为你的靠山啊。这样的话似乎是一个很大的保证，但是实际遇到了，在那个情境之下，有时候啊，神的保证似乎已经不晓得放在哪里了。有时候我们现实面遇到的是我们啊跟想象的差太多了哈，所以导致于耶利米他在耶利米书的20章第7节开始，哦，他向神来哀叹啊，他被人侮辱、讽刺、讥笑的一个啊一个窘境啊。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0章第7节，耶利米书20章第7节。旧约圣经908页，20章7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耶利米似乎是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孩子呢，向大人在倾诉他的冤屈，而且他的冤屈啊真的是很大很多，他甚至啊似乎要向神埋怨了，他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这个是用劝导啊，那当然是指着刚开始神要他出来传警告对他的一种劝导。我们知道耶利米一开始他用年纪轻为借口，神说耶利米啊，我已经立你为列国的先知了。那耶利米第一个回答说嘛，神啊，我是年纪轻的，我是年纪很轻的， 意思说怎么会是派我呢？比我资深、比我年长的人太多了，我这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孩子，啊，那时候大概啊二十几岁左右吧。但是神说，你不要说你是年轻的，在还没有出母胎之前，我就拣选你了。哦，所以导致于啊耶利米啊，他无话可说了。我们看到古圣徒很多在被神出拣选的时候，都会用尽一些人所能够想象的借口，哦，到最后呢，神一一把他们的借口排除掉，哦，神要用你，你就没有任何的借口，哦，所以耶利米也接受啊，但是经过一段的努力奋斗，面对那一些啊，我们说那一些这个洪水猛兽般的那一些君王、祭司跟选民，他已经受够了。一直到二十章这里啊，似乎要崩溃了。他说：“神啊，你劝导我，我也听你的劝导，我继续坚持当先知道走到现在，啊，我似乎快要走不下去了，因为你比我有力量，而且胜了我，你比我有力量，你胜了我啊，我要服从你，顺服你啊。哦，可是现实面是怎么样？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他说：“神啊，你有看到吗？”我终日成为笑话，因为我所做的啊，每天都是跟众人反对，都是讲似乎唱衰国家命运的话，说什么有北方来的景啊，这个啊帝国要来攻打我们，国家要灭亡了，如果我们不悔改，很快就会被灭亡了。在太平岁月，似乎还没有情势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如果有人公开主张亡国论，那就会被现在所谓的芒果干一样啊，被认为芒果干啊。耶利米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啊，他是疯子吗？还是傻子？还是狂妄之徒？不是啊，都不是。只因为他为了顺服神，为了顺服神，他就得承担这些屈辱。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大家都戏弄我。”看到耶利米就好像看到一个大笑话。啊，所以有人说：“哎，你讲一个笑话给我听吧。”不用了，你看到我就是笑话了，赶快笑。就是这样。那耶利米长得一副很好笑的样子吗？不是嘛？应该是他所做的行动，他所说的话，跟当时候的世代，可以说是啊全民公敌了。没有一个人附和他，他还是要一股傻劲儿的继续的啊做下去、走下去、讲下去。但是他的出口在哪里？如果他还有属灵的同伴，有一群同工们、先知的门徒，或者是现在的神学院有神学生，或者现在的传道者有传道同工，一个月至少有一次的传道灵修会，大家吼啊在一起聚集啊，吐苦水，大家彼此用经文来勉励，彼此安慰，彼此代祷。今天开始啊。走出这个教会，我们又是一条活龙，我们又是一个强者。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那他有一个加油站嘛，有一个充电站啊，但是他没有，哦，所以他跟神说啊，说我终日成为笑话，人家看到我都在戏弄我，啊，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哦，我每次讲的都是唱衰国家命运了，啊，就一定要悲哀嘛，哎呀，各位啊。你们没有看到吗？战争要来了，帝国强盛，他已经攻打到什么地方了？再来就是我们啦。我们早上提到的，在约雅敬王大概605跟约雅金王597年，分别有两次被掳的记录啊。这全面性的毁灭还没来到，已经看到了一些战争的烟硝味了，而且也实际有人被掳到外邦了。难道这还不能够成为证据吗？难道还不能够成为耶利米传警告的一个佐证吗？但是选民没有放在眼里，哦，大家还是我行我素，哦，甚至把耶利米先知当成笑话，还侮辱他。他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哦，我有时候在揣摩耶利米的一种心境啊，当他在讲这些啊这个论调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中作何感想。 他的心中一定非常的煎熬。他知道他讲出去没有人愿意听，但是他还是得讲。我不知道他的语气是不是很坚定，或者是越讲越心虚。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大概就是这样。我每处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跟讥刺。我讲的是不是我自己的意见哦，也不是我的自己的评论跟揣摩，是来自于神的话呢，是斩钉截铁的，是言之可以是可以言之凿凿的。为什么你们都不听？哦，而且呢，我讲了之后，你们还讽刺我，还凌辱我，我终日成为笑话。我耶利米在当时候的一个世代，我就是一个笑话，我就是一个一则天大的笑话。但是他为了神，他只好这样忍气吞声，忍辱负重走下去。第九节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所幸他的骨中，其实这个骨中就是指着他的心灵层面了。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了，可见他曾经考虑过，我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个气呢？我大不了不干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当先知呢？我一定要这样屈辱下去吗？我若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他似乎曾经在心里头煎熬，也曾经盘算过，神啊，是不是可以我就到做到此为止啊？以下我走不下去了，但是我不讲可以吗？他说每逢想要推却，想要不再提神的话了，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另外一件他忍受不了的事情是什么？我不能够再讲下去，我不讲。但是我不讲啊，我心中有一把火在烧了。简单讲就是这样了。那到底是继续忍受委屈啊，忍辱负重下去，还是要任凭你心中的火在烧呢？他当然心里非常的纠结，非常的煎熬了。那有时候我们似乎也有这样的一种心灵的交战，好像天人之战哈。教会交托我们什么事工，或许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委屈了。教会是众人之所在嘛，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度还有看法，所以我们说现在评论家很多了，执行长，比较少了，执行者比较少，那当然有的人是一面执行一面评论，他不是评论自己，他是评论别人，我们看电视媒体一天到晚都在评论，有政治评论家，有什么评论家，好像说总统由他来做，那个国家就成为世界第一强了。那你那么会，你那么行，那你来当总统啊。所以评论是比较简单的，有嘴说别人，但是无嘴说自己。人就是这样犯了这样的通病。但是评论，不需要吗？还是需要啊。人就是不断的要有评论，这个社会才会进步。那评论如果是动机是纯正的，是凭爱心说诚实话的，而且是给当事人留余地颜面的，我觉得，适度的评论是好的，所以就在于你的态度是什么，似乎有时候我们信徒也会对教会有一些意见，教会有软弱，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教会的软弱，他们看到了，可能也很多人看到了，但是谁来改，谁来做，就是要大家一起来改，一起来做，有意见提出来大家讨论，那就怕的是什么，这个言者谆谆，听者渺渺了。也就是说谈的人说的人继续说，讲的口沫横飞，但是呢听的人，就塞住耳朵充耳不闻，假装没有听见也有了，那有时候是声音听到了，但是呢情势无法，暂时还无法做大番的一种扭转更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忍耐了，因为教会是众人之所在，教会有软弱怎么改，这个很有必要。所以为什么要开会？ 我们有时候地方教会啊，大概就是一年一两次的啊信徒会议，啊信徒会议就是啊让信徒表达意见嘛，啊除弊兴利嘛，哦、啊、那平常是执行者，就是职务会在执行，好、啊、那职务会的执行过程当中啊，难免有一些缺失或是不尽人意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啊信徒当然有权利啊来要求去职务会改进。或者是说有什么啊这个升格的事情啊要提到信徒会议来做建议啊来表决啊，那这个大的事件啊我们通过了就往这个方向来做啊，那大家一起来努力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啊，所以教会的成长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责任，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都是各自做肢体啊，我们不能置外于教会啊，也不能够跳开我们的身份，站在旁边，好像一个监督者，还是一个评论者，一天到晚就是在评论教会、监督教会。那你这样子对教会没有帮助啊，啊，只会点出很多问题。要点出问题是比较简单的、啊，要解决问题那就是啊比较不容易啊。所以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解决问题。那常常我们也把人啊当作问题，把它解决掉啊。啊，教会有人有软弱啊。但是有人有软弱啊，除非他屡劝不清啊，有真理啊，做一种啊，这个所谓的我们啊，这个信徒犯错啊，也有一个惩戒权啊，教会有惩戒权。讲到惩戒啊，大家就会比较啊，觉得严肃了，好像很严厉啊。教会也在惩戒人哦，好像学校如果说要管教儿童啊，现在都是不能打骂了哈。现在都是注重人权，那教会当然了，我们是保留每个人的啊自主权，还有自尊权啊。现在人都要保留他的自尊哈，啊，我们要尊重别人的一种生命哈，啊，所以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哈，如果看到有弟兄得罪你了，啊，或者是说他犯罪了，哦，你要私底下去劝他，指出他的错，他如果不听，啊，把证人找出来。再次的去告诫他，再不听才告诉教会，好，这个就是要给他一个机会，啊，在啊所有的大众还没知道之前，啊，先帮他保留颜面，私下来处理。所以有时候关于人事的问题哈，我们教会大概啊都是先私下哈秘密的来处理进行，啊，到了啊已经没有办法，必须要发布的时候，我们才会发布。那有时候信徒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软弱哈，通常都是到了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愿意告诉教会，这个就是啊难为之处了。那耶利米他感谢主了，他虽然在屈辱还有悲伤啊，而且委屈当中啊，至少他还保有一丝那一种啊灵命的一股力量在支撑他，应该也说是圣灵在保守他。所以呢，他自己讲啊，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的话，我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啊觉着有一把火在烧啊，闭塞在我的骨中啊。当密闭空间有火在烧的时候，到最后会爆炸，哦。所以他的处境就是这样，这是他过去为了执行先知的任务，他所面对的情境，在心中所积压的情绪。啊，不只是这样啊！第十节说：“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谤，视为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怨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哦，这里呢，他更且把他个人啊所面对的一些啊惊吓跟压迫，他说连他的朋友，连他的知己。他的朋友都窥探他，怨他跌倒，哦，连他自己的朋友都要陷害他呢，哦，这个暗中藏着一把刀了，笑里藏刀了，就是这样啊。我们看到当今的社会不是这样吗？哦，平常看起来好像以礼相待哦，哦，和悦啊相待，然后呢，你来我往，哦，大家好像是保持很好的友谊，其实为了利益之争啊，暗中设什么诡计？挖什么窟窿让你跳，你都不知道。 哦，所以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了，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了，的确是这样了。我们信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也要保持这样的一种智慧啊，我们跟人交往有时候啊，这个尔虞我诈哈，或者是暗中的一些诡计啊，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当然我们一方面求神保守，二方面呢我们也要防备啊，我们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啊，我们不去害别人，但是我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啊，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那当时候耶利米连他自己的朋友都窥探他，怨他跌倒，而且呢甚至啊说要告他啊，如果当时候人要告耶利米啊，那肯定有太多把柄了，而且耶利米也多次被控告啊，也多次被陷害啊，被下地牢，早上有讲了，哦，差一点点饿死啊，还好有忠义之士啊，把他拯救上来，哦，所以他遇到的就是内外的一种仇敌啊的一种攻击，哦，但是呢，所幸哈，第十一节说，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他对神还是有信心，他知道他虽然人遭受这样的迫害、谋害，但是呢，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神会保守他。那一些要无端陷害他的人呢，必定会最后得到失败，所以他知道神还存在，神还与他同在，来成为他的一个支柱。但是第十四节开始我们又看到说，欸，他的心境又好像又掉下去了，他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人在受到极端苦楚的时候，他就会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自己，他说我为什么要活在世上。我们看古代的勇士都是这样，约伯也是啊，当他受尽空前的一种灾难的时候，他的朋友还不能够这个安慰他，反而呢这个在伤口上撒盐，一口咬定他就是犯罪，所以他百口莫辩，我的朋友都羞辱我，但是我只能向神眼泪汪汪。好，那时候好像很坚强，他靠神哦。可是呢，没有多久他又咒诅自己的生日啊，愿来报信息说我生的那一日啊不存在，就类似这样。那这里耶利米也一样啊，愿生我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啊，等等啊，他又在咒诅，就是说他如果不生在世上倒好了，那当然这个就是一种无厘头了，也就是说一种不理性的一种情绪发泄，当然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耶利米的灵性也是有起起落落，永远都不断的好像曲线啊不断的往上吗？那个趋势都是往上吗？长期来看是往上了，但是呢短期啊也是有在盘整了，上上下下盘整之间呐，我们人的信心也差不多啦，因为先知的性情跟我们一样啊，我们跟先知的性情一样嘛，就像以利亚一样啊，他的性情跟我们一样啊，可是呢，他有信心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成就了。哦，他求神三年六个月不降雨，求神不要降雨，三年六个月不降雨，他求神降雨，神就降雨。哦，可见呢，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了。这也是代祷的力量啊！耶利米的一个整个过程啊，让我们觉得心同感受哦。但是我们能体会于他的心情于千百之一啊！我们可能没有遇到他那么的辛苦的场面，但是或许也有人经历过这样的场面，都没有关系啊。耶利米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标杆了，记载在圣经当中。如果我们有伤心事眼泪汪汪，我们就想到耶利米嘛。不只是耶利米啦，还有主耶稣也曾经勉励我们啦。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3章28节。路加福音23章27节。 119页，23章27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主耶稣被抓之后，后头跟随着一些妇人为他嚎啕大哭，因为这些妇人本来就是充满着对耶稣的一种爱护之情之心。这么好的耶稣为什么被抓了？大家都会觉得很悲哀很悲伤。这些妇女们跟在后面，那么一面跟一面嚎啕痛哭，不是普通的哭，耶稣为什么被抓？他嚎啕痛哭。那耶稣却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了。”耶稣似乎是不太领情哦，这些妇人是为他哭呢，他应该要安慰他们才对啊。当然耶稣有为他有说叫他们不要哭，而且是不要为我哭了。难道为耶稣哭不值得吗？不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的，而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为耶稣哭了，因为耶稣本来就是为了这个任务来到世上嘛。他是神啊，他从天上降生来到世界，这是为了要成就他的神的救恩嘛。他要被为人受死，所以呢必定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耶稣转而勉励他们：“你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我耶稣是一定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我死了复活会升天，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救你们啊。那耶路撒冷，你们这些同胞，就是你们跟你们自己的儿女，你们必定会遭遇很大很多的灾难。这个当然是预言未来耶路撒冷城在主后70年罗马将军要攻打他们，把他们杀了很多人，这个未来不久的灾难要来临，所以你们要为自己跟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有大灾难要临到你们。然后主耶稣又说了一段话，说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因为如果灾难来了，人没有生儿女，顶多自己死了，自己受难，不用再为儿女的苦难来这个受苦受难。但是在逃难的时候，如果还要拉着拖着抱着这些幼小的孩子，一家口那么多人，那危险就更多了。所以那时候人呢，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也就是说人在苦难当中，他们寻求的是一个安稳的避风港，一个庇护者，一个避难所。就像山啊，你这么坚强这么高大，是不是来保护我们？就类似这个意思。这些是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主耶稣这里用一个比喻啊，比喻说有汁水的树，就是指着耶稣他自己啊。我是耶稣，我是神，我尚且要承受这样的苦难，那么世上的人、世上的罪人啊，或者是你们这些门徒，枯干的树啊，将来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啊，就像主耶稣常常讲的哦，门徒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主耶稣尚且被人家这样这个苦待了，你当门徒的人也免不了，你们将来也要为我而受逼迫。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警觉了。今天我们大概没有机会为耶稣哭了，但是我们要为自己跟自己的儿女来哭。我们的灵性怎么样？肉体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威胁，但是这个不是最 最值得惧怕的，最值得惧怕是我们的灵命能不能得救啊？啊，我们的爱要放在灵命大于肉体啊！啊，不管是父母对儿女，或者是啊我们亲人之间的彼此对待，灵命的得救就大于世上的一切成就。因此，我们有时候会对大专青年啊做一些问卷调查。啊，说你在现阶段生命到现阶段，你是大专生啊，或者是大学生，你生命当中你认为最重要是什么？把灵魂得救，或是说把信仰看为第一位的哦。啊，据我们当时做的啊，大概是十多年前做的一个问卷了哈。当然这个问卷啊，这个只是参考而已的哈。当时的那个团契啊，把信仰看为第一位的只有两成，通常第一位的都是信，都是成绩啊，就是学业成绩、健康，有的甚至说感情，哦，那当然每一个人的信心、信仰程度都不一样，哦，那我们相信那两成说信仰最重要的，哦，我相信他们已经体会到这个价值了。那么其他没有把信仰放在第一位的，那也许他还在追求，还在成长当中。哦，这就是这里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的，我们的哭要有价值，到底为什么哭？雅各书那里也勉励我们啊，我们要从罪当中啊来脱离罪恶的辖制，重要的是啊，我们要有一颗谦卑悔改的心啊。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四章八节，333页，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叫你们升高。啊，这里看到这样的描写，好像叫我们呢，都不要过欢乐的日子了。我们一天到晚就愁眉苦脸啊，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啊，哦，要将愁苦、悲哀、哭泣啊，啊，要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啊。其实这个重点是在最后那一节第十节，就是说，特别是有罪的人，也就是说你在被罪恶捆绑当中，在被罪恶猎目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有一颗警觉的心啊，就像当初神提醒那一个杀死亚伯的该隐，他还没有杀死亚伯之前，神就提醒他了，借着什么事情来提醒他？借着他的献祭不蒙悦纳，他的献祭也是出自内心的，我们也相信了，可是他的献祭不蒙悦纳，他就向神来变脸了。那他变脸可能是自然的了，人之常情嘛，哦，为什么神你不悦纳我？那神就告诉他理由，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已经在你的门口恋慕你了。哦，他要恋慕你，你要制服他。神提醒他，你过去的行为表现不好，你拼命献祭，但是，啊，你的祭物是一回事了哈。当然，神喜悦的是血祭啊，所以神悦纳亚伯。但是神悦纳亚伯呢，是因为他多重的条件。至少他包括他的献祭是血祭，再加上他的行为好，哦，那该隐不蒙悦纳，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好，他的献祭也没有体会神的血祭的喜欢血祭这样 的心意嘛，哦，所以神已经提醒他了，罪已经在你的门口恋慕你了呢，在向你招手了呢，哦，你要把他赶走啊，他要跟你招手，你要把他赶走啊，结果他没有。哦，他恋慕你呢，他反而去跟他握手，去跟他合作，所以最后他真的是把亚伯杀死了，心中已经有恨意的，有嫉妒的心了，神已经在提醒他了，他说他并竟然没有警觉，结果呢，他就一误再误，最后就把约伯啊亚伯杀死了，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自卑，哦，我们神才会叫我们升高。哦，所以我们人生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有许多软弱啊、过犯跟错误，哦，虽然我们也许不像耶稣说的啊，这个去犯那个至于死的罪 但是自以死的罪难道就是种类而已吗？我们过去对自以死的罪的认知好像说啊，就是拜偶像啊，犯奸淫啊，公然反抗大局啊，这就是很明显的种类嘛，犯这些种类的通通除名了，死罪了啦。可是我们再仔细研究啊，整个圣经里面的记载还有其他的经文并不是这样说的啊。哦，这个动机也很重要啊。约翰一书本身也讲到，你如果习惯性的犯罪，哦，你像重生之前的习惯性犯罪，不管你是犯大罪小罪，你到最后还是至于死啊。所以约翰写信给门徒第二章那里说，我小子们啊，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那个是偶然性的犯罪，也就是已经信主的人已经从神生了，就不犯习惯性的罪，但是呢连偶然性犯罪也不可以哦。所以勿一勿以恶小而为之啊，我们信主就是要彻底的与罪来断绝，一点点不容一点点罪的笑啊，在你的心中来酝酿来发酵。好，所以这里提到了我们要谦卑，好，常常自省，好，再加上我们早上讲的，当我们在患难当中，这是神的提醒，是神的管教，是提醒，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及时的回头，以这个耶路撒冷犹大选民为鉴戒，他们就是一物再物，执迷不悟，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的境地，那这个真的是很可惜。愿耶利米的眼泪也能够呼唤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每一次流泪的时候，我们去想想看，我这次的流泪值得吗？我这次的流泪是不是有更需要我流泪的事情要我去流呢？要我去注意，要我去改变呢？愿主耶稣帮助，我们一起来唱诗336首。当我心中充满愁苦，前途漫荆棘，重担难背负，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被看顾，他被看顾，因他愁虽有痛苦黑夜，借起初探究，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有时黑云满天密布，我心灵惊恐，又充满愁苦，这耶稣是否仍看顾？他被看顾，他被看顾，因他的血我流苦，白愁虽有痛苦黑夜，借起初探究，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亲友与人陪伴，我心既忧伤， 痛苦难承担，黑夜里我泪水满眶，那悲坎坷，那悲坎坷，因他的血我有苦，百草虽救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亲友一样别不回，我心里破碎，有谁来安慰？忧伤心灵谁来抚慰？那悲坎坷，那悲坎坷，因他的血我有苦，百草虽现在要祷告，为了黄承宗、啊、身体不适，还有刘金菊女士、啊、也是身体欠安，再来是李宣真传道、啊、他的两眼视差大，六月还要再手术、啊、求神看顾与安排、啊、李宣真传道，我们为他祷告、啊、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Thank you.
请负责人。
那我们谢谢屈夫人赵传道对龙潭的勉励。那传道相信，即便我们换了负责人，传道还是会常常来龙潭关心我们。那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做祷告。祷告前，我想说用一些内容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这一任负责人准备要下来了，那我也想了一段时间。其实我们要到新会堂去，就是中转大。那我在听着传道道理的时候，我回想到以前在小时候在启顶的时候，我们的传道人有一个叫杨传道，好像杨志仁传道，他来启顶的时候，带着负责人到处访问。那一次，很多人都回来开始热心了。那后来也有听辉煌传道，非常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可以跑到一个慕道者家，帮很脏很久没洗澡的慕道朋友帮他洗澡，再带到教会。这种声音听了很多，可是这样的状况只能够让一间小教会变成中型的教会。那我们目前是中型的教会，如果我们要转到新会堂去，要成为一间大型的教会，只有这样是不够的，只有这样是不够的。当我们不够的时候，要去承担那么大的，其实就是小朋友要穿大人的衣服，其实是撑不起来的。那内容我觉得有很多可以慢慢做调整，可是我在想，我这一次就只分享一个点啊。我看到的状况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圣工都要有一个传道，像我刚刚说杨志仁传道、田辉煌传道这种冲第一的，带着整个教会往前走的，那教会才动得起来的话，那这样会不会成为一个大的教会啊？大的教会它必须所有的东西运转，信徒都能够自己走自己动，那传道是辅佐的。那我们不能过于依赖传道，当然我们很需要传道，但是我们不能过于依赖传道。像即便像宣真传道，他有眼睛不舒服，有两个月没有办法照着时间来，可是其实我们的圣工还是能够持续运转，那甚至大的活动都能够继续走，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大间教会该有的样子。那我们目前其实还没有到那个样子，那很遗憾在这一任没有办法带大家到那个样子。那往后我想在下一任应该能够再往带大家往更成熟的方向走。那我在最后这一次带大家祷告，我觉得那个新会堂的进度那条路啦，或使用执照，这些其实都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撑起来，去撑住将来那间大会堂里面所需要的内涵，这个才是我们重要的。我们应当是为了新会堂将来需要什么，我们去努力做什么，然后成为什么样的人。需要更强壮，我们就多吃一点；那需要更聪明，我们就赶快灵修多一点，那将来才能够撑住那间教会，才能够担得起那个责任，那能够对得起神。那最后我觉得在后面的祷告，我觉得比较重要应该是对自己啊，我们怎么样去撑住神在我们身上托付，然后将来去承接那个会堂。我们帮这些事情祷告，那最后我们一起为建堂工作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们。好，大家请坐。这边补充介绍一位慕道朋友，有一位王明君先生，好像在后面。好，欢迎你。那我们下礼拜，请坐。我们下礼拜有月步道，也欢迎来参加。那下礼拜的月步道的邀请卡已经放在后面，请弟兄姐妹带回去邀请你们的亲朋好友。好，那今天聚会到这边结束，请大家一同起立。互道平安。平安。请新任负责人留在会堂，请新任负责人3:30留在会堂。
现在吗？
请新任负责人在楼。